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你们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耶稣显现给那十一人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被判罪，信的人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。因我的名驱逐魔鬼，说熏语言，手拿毒蛇，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，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以使人痊愈。主耶稣给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就被接升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他们出去到处宣讲，主与他们合作，并以奇迹相随，证实所传的道理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圣安东尼当然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圣人。我们如果看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圣像，或者是你去圣堂里面看所恭敬的圣人，大概全世界我自己猜了啊，除了圣母若瑟像以外，最多的可能就是圣安东尼了，最常见到了啊。当然这个圣人大家都喜欢他，主要是奇迹特别多嘛啊。但是我们今天注意到，我们读经所讲的呢，全反而是谈的是智慧，然后福音谈的是福传，这也是他的特别的工作。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宣讲师，教会定他为圣师，但他就是非常特别的能够宣讲基督的道理。基督的信仰，基督的道理来自于哪里？当然来自于天主所赏赐的智慧，包含他自己的努力的学习。我昨天读的他的一段小文字，就谈到这个宣讲，也是老生常谈啊，就是要言语之外，更要用生活的行动宣讲，我们所谓的言行合一嘛。他生在1195年，大概比方济晚了13年啊。他去世在1232、33左右，比方济都晚了7、8年，总共活了37岁。大概在24岁左右，他看见呢方济会的第一批殉道者的遗体啊，从摩洛哥要运回意大利，经过了葡萄牙。他就愿意成为这样的修道团体的人，愿意殉道。非常年轻，非常年轻，成了一个杰出的学者。如果问呢，当然，你怎么会这样？当然，第一个很聪明，大概也没什么好怀疑的，很聪明。那这个聪明就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技巧，而是他真正的，就像我们今天福音当读经一所说的嘛，他向天主求的是智慧，而他整个的生命，我们看见他就是心无旁骛的寻找天主。他的生命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以他这么有能力、有杰出的杰出能力的人、杰出学识的人。他大概在这么长的时间被埋没在一个小小的修道院，过着日常生活。从他渴望殉道的心加入了方济的团体，却被安置在一个可以说很最安全的地方，没有人认识的地方。要我们今天的话的话，要讲这个怀才不遇用在他身上是最合适的。不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没有问为什么，没有问天主你怎么这样对我，他只是非常单纯的就是相信了，相信 相信一切自有天主的计划，相信天主为他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他固然也曾经自己寻求了，他离开他本来的奥斯定的永金团，加入了方济团体，他的确有他自己主动的思考，但他更明白的是要不断的去寻找天主的旨意。那么他加入了方济会的这个团体，当然就是在服从的要求上是不同的，他就接受了这个团体的要求。在我们修会里面，基本上我们当初在方济的年代，所谓的接受一个人进入修会团体啊，是把他接受进入服从当中啊，收纳他服从，他愿意服从。那这是我们今天大概所有的修道人都应该重新反省，特别是方济会的兄弟姐妹们啊，我们来到这个团体当中不是实现自我，而是实现天主的旨意。那天主的旨意呢，在表现在掌上的安排上，表现在我们的服从上面。我自己最近这几年就是看一些安东尼东西啊，安东就是特别注意这一点，就是他能够这么简单的这么小的年纪能够读那么多的书，聪明之外，他就是读书嘛，不停的读嘛。我们读读书，像我呀，我了读读书就看看网络，对不对啊？看看有没有信来啊，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读得好呢？很简单，其实圣人留下榜样的，那么学不学习呢，就看我们自己。那这是他得到的智慧。他也毫不保留地把这个智慧传给我们，就像他说的话一样，宣讲，宣讲得自己有内容，所以他不断地学习，然后宣讲不仅仅是靠口舌，而更是靠生活的榜样，所以他的生命的确是，当他的奇迹多到让掌上感到不堪其扰，因为大家都来嘛，希望他说露两手吧，当然不是说耍把戏，而是需要他帮助。的确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呢，你可以想想看呢，不容易的啊。如果你们家里面出现一个圣人呢，或者个天才，这不容易的啊。所以掌上甚至于禁止他，没有命令不得行奇迹，他也听的。这是我们的信仰。这是我觉得他留给我们这个最根本的榜样。我们大概没办法像他那样可以行各种奇迹，不过呢，听天主的话，遵守教会的道理，我们都做得到，如果愿意的话。